我那时候在内心里面面对自己的族群文化，还不只有自己在部落长大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在部落长大也跟在外面长大一模一样，没有差。现在的小朋友已经到这样了，那你说都市跟乡下的小孩差在哪里呢？平板就已经打破了那个距离了。对，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正在面对文化要去处理的议题。看起来好像有距离，但其实大家的距离根本就没差。然后最有距离的就是我们跟文化的距离。
越强背负越重的责任，最后一里路让我们一起完成。
超人医师加油站，
大家一起来说赞，
加油站。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来自屏东的阿蒙尼古，
我是来自南王部落的林志安托米，
我是来自长冰箱胆猫部落的马乐，
我是南回小公主马乐耶。
听众一定会发现说，今天怎么人这么多啊？没错没错，我们今天来了一群哦，从事音乐创作的朋友。那事实上呢，应该是这样讲，过去以来我们140集的节目里面啊，其实常常听到他们的歌，常常听到他们的音乐。这个音乐的作品呢，叫做唱舞舞的歌，
好听好听
啊耶、yeah、
我常常用真的、
欸、什么是舞舞啊？
夫妇就是外公外婆那一辈，还有小孙子。那
我们掰腕这样讲，对不对？那这个计划呢，事实上已经有四集了。
对，现在是第四集。
对，我们今天刚刚那个从屏东来的阿蒙老师，他是这四张专辑的制作人。
是，
对，怎么会有这当初怎么会有这四张这个计划的开始啊？
因为无聊。
来唱歌是很开心的事。
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刚从台北搬回屏东老家住嘛。那我本来是想要就是回到学校念书。然后学校的生活其实当然也是挺忙碌，但是其实忙碌之余还蛮闲，因为有闲有空，然后就觉得想说做一些事情。我虽然有着原住民的血统，但我不会主语，毕竟我就是一岁就离开了。
你请问你是哪一个部落？
排湾族。然后
哪一个排湾族哪个部落？
我是雪原北叶，然后故乡在竹坑，然后在草埔出生。
就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非常非常混乱的地理位置啊。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在的南回公路，之前的南回公路的从台东算起到屏东之后的最后一站，
对对对对，
就到了枫港，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都一定会经过草埔，
对 对, 对。
然后尤其是新的南回公路，现在有一个草埔安朔隧道，
是是，
对，就是加快了很多这条路程的速度。
没错，没错，
对对，就早点可以回家。所以你就是在那边长大的。
我一岁就下山了。
哇，一岁你就自己下山哦？
没有，被爸妈带下山
了。好
了，我想要了解我自己自身的本身的文化，可是。我发现我如果要从头开始学族语，我可能元气会大伤，就是我可能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学习族语。
等一下，你妈妈是那边的？
对，
台湾族。啊，爸爸呢？
爸爸是外省人。
难怪，难怪你没有讲族语的一个背景，成长背景。
他们以前讲秘密哦，他们讲族语。
爸爸也会讲？
他会听。对，他们就会急起煮书，然后就说：“咦，等一下。”人家家过来打屁股啊，干嘛的？
然后用族语讲。
对，就是，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现代的父母可能就是小孩子不想让小孩子知道，就会故意讲台语或讲英文一样。对，所以族语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就不会让我。
但是你们听到族语就会开始紧张了吧？爸爸妈妈现在在干嘛？
就觉得屁股痒痒的。
对
对，
所以
就没有学习的机会了。那我发现，因为。真的上了年纪，如果要重新学个语言，真的有点困难。
真的。
那我两下衡量以后，我觉得，与其自己花心力去学习族语，不如用我的专长去让别人学族语，或者是别人去唱族语。
今天在现场还有两个那个年轻朋友哦，我们的志安，你刚刚说你是从南王部落来的，对不对？你是几岁？
我20。
啊，20岁。那我们的马乐呢？
我33。
好的，
好老哦。
没有没有，因为今天其实唱伯伯的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唱。
哎，没错，
对对，不是伯伯自己在唱，是。
对，
不能叫阿伯伯啊，尴尬。
叫
阿蒙哈。那你自己的专长是什么？
我的正职就是做音乐嘛，就是从 那个高中开始就开始玩团啊，玩音乐，然后后来接触音乐的制作、录音等等这些东西，对，一直走来。
Okay.
所以这就是算是我，应该算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啦。我之前是在台北是跟张震岳一起
玩音乐，对。OK OK， 所以是从小就是喜欢做音乐、玩音乐。
其实也不喜欢音乐啦，说实在。
没有。哎，你这个人很叛逆耶！问你什么你就说，还其实也没有。
以小时候来说的话，是不喜欢音乐，因为原因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爸是牧师。所以我小时候被逼着要去学钢琴，因为
要弹
主日崇拜的时候要诗琴嘛，所以就逼着我去学钢琴。那时候就觉得学钢琴很烦啊，我都躺着弹。
哎，什么意思叫躺着弹？
因为钢琴椅子不是一个长方形的嘛。
对啊，
我就直接躺上面啊，手放上去而已，
不用看的，这样
就背起来以后就谱背起来以后，因为要让他们听到我在练琴嘛，所以我就手挂在上面，让他们听到有声音啊。
认真的，
认真啊，我认真躺啊，对，
认真躺。
所以小时候对于音乐是没有太大兴趣啦，就觉得很烦啊。那是到了高中以后，接触到一些流行音乐啊、摇滚乐啊等等这些，然后对于音乐慢慢产生兴趣，因为这是我的专长嘛，所以我做起事情会比较游刃有余。对，那
躺着做就好了，是吧？
斜躺
斜躺没那么容易了。
对对对，
你刚刚提到了嘛，因为你回到屏东之后有很多时间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
其实有点一时兴起，就是想说，我可以除了做那个小朋友的创作专辑啊什么的之余，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我就想着，那我就突然就想说，那如果让年轻的人去跟老人家学习他们的歌谣，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个 idea 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唱部歌的这个概念出来。
6年前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以你现在的年纪，其实去重新把母语学习起来，其实是困难的。
对，可能会元气大伤。
元气大伤，对。所以透过音乐，透过歌的方式，或许是另外一个路径，可以接近母语一些。
我觉得是要让自己有点用啊，就是有点贡献。
是。
那如果我认真学了主语以后，我觉得对我的族群没有太大的贡献。
哎呀，
贡献不大啦。但是如果说靠着我的能力去做这些音乐专辑传承，然后让这些歌给不管是年轻的人听，或者是甚至不是非原住民的人去听，我觉得这个都来得比较有性价比。
你们觉得呢？参与这个计划的感喜欢吗？喜欢做这件事情？
喜欢。
有像阿蒙老师说的这样吗？就是终于有机会唱回、学习回自己的歌谣。
因为之前自从我的母母，因为我们是叫母母嘛，
也是哪里？
卑南族，
南王是我们的卑南族，所以我们叫
母母。
就是阿嬷就叫母母，
对，
母母。
然后就是她过世之后，很少有姑婆他们会来家里聚会。然后其实我们也蛮少参加部落活动，但是家里就是我还蛮常会自己过去参加。然后小时候是姑婆他们比较常来家里聚会的时候都会唱歌，然后他们看到我的时候说：“我们来唱歌好不好？”然后他们也会讲母语这样子，然后我都会问他们说。就是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在唱什么？
对，因为阿公其实有时候骂人的时候也会，
也是用母语
说母语，对。但是比较常阿妈是骂阿公的。然后就是自从阿妈过世之后，就母母过世之后，就是没有什么在跟姑婆他们在互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专辑，让我可以回去跟。就是老人家互动之类的。
我们的马勒呢，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然后我们算是一个意外，就蒙哥就辗转就是朋友介绍到蒙哥来收歌。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过去也是跟着齐老们老人家一起学古调，也是经过像蒙哥的一个过程，就是中间本来还好，然后到后面就发现，好像可以在自己身上，然后学习用不同的角度。像我主语也没那么好，我都是听比较多。
OK，
对，然后但是会听得懂，然后但 到讲的时候就会有点辛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辗转的过程，就是例如我学主语，我怎么努力都主语的能力还是没有到那么好，嗯嗯嗯，但是就特别的喜欢唱歌，所以记录了部落的非常多的歌谣。然后这次是因为透过蒙哥的机会，然后我就加入到唱部落的歌里面，然后一起把老人家的歌记录下。
对，因为蒙哥有切身之痛，他小时候因为听不懂母语多挨了几次打，是吧？
常被打。
所以你们听得懂就已经比他强很多了。计划其实已经推动了4年，
是
对，然后我看已经录了40首歌曲哦，4张专辑累积下来，然后走访了35个部落、嗯、加起来有11个族群的参与。这些音乐、这些人、这些部落是怎么找来的、啊、
我在屏东大学的原专班念书嘛、嗯嗯、所以当然就先从学校的学生开始下手。
同学吗？
对、嗯嗯、都是一个很随缘的那个、欸、就是有时候就是会看到人就说哎、欸，你要不要来唱，然后哎、欸、就来唱了，
自然而然的。
对，
不过 我相信其实所有的计划或所有的事情最困难应该是一开始，当你有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大家听到就会觉得哎、欸，我也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我有发现就是后来做到现在、推广的那个难度就变低了，
因为听到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那有些也有耳闻过说这个专辑嘛，
是
对
是。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对就会主动来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那天跟学生聊天就发现他是跟我讲说我就是为了唱夫妇的歌来才来念屏东大学的。
哇塞，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对对对对。
在台湾的这个市场环境，其实制作做音乐真的是蛮辛苦的吧，巴莱，是吧？
是
是啊，很辛苦的哦。所以我相信当初你在做准备做第一张专辑的这个计划里面呢，一定也会碰到这些困难、嗯、
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在制作发行的这些经费要怎么来源。
对啊，
那当然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地方的帮助了，比方说像是圆明会，嗯、哦、它会有一些影视产品的一些补助案。对，嗯嗯，但也不见得你每次都补助得到嘛。其实那个帮助不小，就是毕竟我们就是如果有些许资源，其实我们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啦。说实在，
嗯，因为你们的专业嘛，
这好像自卖自夸。
没有没有，
但事实上也是这样子，没错啦，
就是、啊、
就是有一点资源，然后就其实就可以支持我们的继续做下去的动力了、嗯。对，因为我们也曾经就是没有申请到补助，然后走投无路的状态下继续做了，否极会泰来嘛、
yeah.
就是走就对了。对，那我觉得相信有个意念，就是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那你持续的恒心去做下去，然后努力的去做，我相信会帮助你的人一定会出现。嗯，对，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
是今年推出的这第四张专辑。
是，
这第四张专辑里面呢，这次有几个音乐伙伴一起参加。
也是10个，那我们有11首歌了，因为有一些歌太长了，所以我就把它切成2首歌啊。其中的一首歌比较长的歌，我就把它编了2种版本的编曲。嗯嗯，然后把它拆成2首歌。对，还是把歌唱完，只是分成2首歌去唱。
OK，
对，所以就是10个歌手，然后11首歌了。
总共有多少不同的族群呢？这次
有泰鲁格，有布农的，有台湾的卢凯的，然后
阿美族的马勒嘛，
阿美的卑南的，
嗯、
对、
嗯，哦，还有卑南，就是我们今天的治安
是、
啊、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故事？
像马勒的录音就蛮有趣的、啊、因为是考虑到说他距离真的屏东有点远，好，如果要来参加那个就是来比如说对 key 啊，然后配唱啊等等，这个其实舟车劳顿有点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不如我们就一次搞定好了。所以他这首歌其实在盲唱的那个的那种状态下完成的。
就对嘛，对，什么叫做盲唱？
就是编曲都还没有的时候就唱了，学好歌，然后对好 key 跟速度以后，我们就直接录了。
在哪里录啊？
文件站
啊？什么？在哪个文件站？
在我们达摩部落的文件站里面。
哇，就直接文件站录、嗯，然后先录一个简单的盖，吉他的盖进去，然后那个马勒就唱了。哦、所以他到一直到发行前都不知道歌长怎样。对，
是真的。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人声的部分通常就是在最后的阶段嘛，嗯，编曲啊等等都差不多了才会唱。 对，但是这个就正好倒过来，就是他等于是第一个进来正式唱，等于是说这首歌的开头是由马勒开头，然后我们的乐器才加进去，
然后竟然是在我们的文件站。
文件站，
请问胆曼文件站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
就是一般社区的活动中心里面。
那应该也是你没有碰经历过的经验吗？吼，
完全没有，
没有想过。
那一次真的就像是盲唱，就是唱完了说，哎，是不是下次会进录音室？
没有，并没有。
等到下一次的时候，就是专辑就出来了。而且我是到专辑前大概一周两周，我才听到那个歌。
真的吗？
对，所以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一年。
哇，那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吓到哦，我是真的吓到。我说啊，最后是讲，因为很好听，然后我是被那个吓到，整个。
他说他的声音很好听啦，
哎呀，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
是整体的，在经过不同的人去捏说那音乐的时候，那个质感整个就 level up 100倍，
所以我们的那个音乐制作人员很重要，对不对？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我给他命名的啦，叫长者的歌，里德奈阿拉秀，其实它是三首部落的生活古调，然后变成一个主曲，这样子都是过去那些耆老们常唱的歌，而且是只有停留在耆老们，我们这些小朋友其实不大会唱，对，后面填调完之后我们才一直把它朗朗上口唱到腻，这样唱到腻的原因是想要把它
非常熟悉，
对，非常熟悉之外就是加强他那个古调的年纪，对，所以我们会教到更年轻的小朋友身上，只要多一个更年轻的小朋友会唱，说其实那首歌的年纪就会变长。
哦，唱的，你的意思是这样的，传唱的意思，
有一些故意的行为在里面，但其实目的是传承啦。
好像你现在已经要准备要去念博士班了。
对啊，就是这一整个状况。为什么突然蹦出一个博士班的原因，其实也是
什么博士班？
台大音乐所的博士班，就今年九月要去读书。
掌声鼓励，
恭喜！其实我一直没有讲这个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加入这个团队，然后就是跟蒙哥去年合作之后，后来我就想，我想到一个点是，我们的原住民的音乐，它还可以用什么形式去做一个表达？当然说跟唱是其中一个，然后但是我们好像蛮少我们自己的族人作为一个音乐上面的诠释，对，在学术界，所以那时候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是老人家这么多丰富的音乐的智慧财产，在传唱这件事情上面少了一点文字的记录，跟影像的记录其实非常多，但是文字的记录很可惜就是少了一点点。那过去我们也常在音乐里面看到弱化的现象，是他们认为原住民是没有文字的，但是文字它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像是歌词或者是中文的文字跟族语的文字去做记录。那我想到了这个点之后，就觉得说，那我就要把这些音乐的东西想尽办法带入到不同的领域去做流动。我所谓的流动是把这个知识流动到不同的场域，对，当然音乐的场域一定要有，那另外一个音乐的场域就是学术的场域，我希望是可以在这个领域也能让大家看见，跟多一个眼睛，那就会多一个人关心，然后多一个关心就会让那传承的力道再更大一点，当然我们就是透过不同的角度，内部的也做，外部的也做，这个可能就会是比较全面性的文化的传承。当代的青年身上流着的血缘非常多，所以我们不能用单一的一个角度说我是阿美族，我就忘记我另外一个族群的身份。那这个是一个最近当代青年认同的议题上最困难的困境跟议题啦。那音乐它是一个很好入门认同自我的一个方式，像是音乐我觉得是最温柔的抗争，对，最温柔的，所以我很喜欢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内心对传承跟文化的价值的原因是这样，因为音乐用唱的看起来好像不是在做任何的什么什么的行为，但是其实它就会渲染到你所有的整个身体行走的感觉，
我们音乐的感染力是很强大的。
是，
我觉得马勒讲了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就是很少有属于原住民族自己对于自己的音乐或是文化上面的学术上的诠释也好，或是记录，对，那当然口传是我们的自古以来我们的一个方式嘛，对，所以阿蒙，你当时的一刻的觉得无聊，可是不无聊啊，你现在没有发现事情越搞越大了吗？
因为其实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就是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哦，其实你只要持续的做，就比方说我今天画画，我就一直画一直画，就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出来。那做这个时候唱副歌也是，那如果持续做下去的时候，它真的会有某种意义才产生，所以这也是支撑我可以持续一直做下去的一个动力。对，我觉得小时候课本不是有教硕大便是美吗？对，专辑排开唱副歌一到一百帅。
一百多公里的南回公路有着美丽山海景色，却是台湾医疗的缺口。徐超斌医师默默在台东服务20年，希望可以将医疗照护及时送到病人身边，生命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是钟心凌，请支持南回医疗照护服务，线上捐款请上南回基金会网站，捐款专线089-235-920，帮忙急需被照顾的长辈。
可以说唱副歌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一个当代的传承，新的传承的一个计划。以前是各部落自己传承自己的歌嘛，现在是我们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
就是让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歌的可能性的人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到。对，那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素材。比方说我从第一张发行的时候就有把这些专辑都寄到全台湾所有300多个的原乡国小，330所原乡国小。那目的就是说希望他们就是吃午餐的时候听一下嘛，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以来学着唱。对，那我也有朋友就是他在教主语的，那也有拿我的歌曲去教小朋友唱歌，这个让我还蛮开心的，就是我做的东西是有用的。
那智安呢？
是因为那个祖灵姐姐介绍的。
等一下，祖灵是我们
祖灵是人不是灵。
去年他就问说要不要来，就是第四章。其实我有拒绝，因为我
为什么？
我其实对就是唱歌没有什么自信。
哦，等一下，你可是来自大名鼎鼎最会唱歌的南王部落耶，就是、很少唱是不是？
就是因为太厉害，唱歌的太多。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不用吧。
对啊，所以我在芭蕾旁边从来不唱歌。
可是我还是去了。就是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母母他们就是不会管你唱歌好不好听，他们就是看你去跟他们学，他们也会很开心。
你是说你在开始决定参加这个计划之后就去采集吗？
对，
然后母母他们就给你很多的鼓励。
对，然后其实我采集的那个姑婆她是歌手。对，她是无花枝。对，她之前有出过很多专辑。然后也是采集之后才就是看很多她以前的那个作品，有黑胶啊什么之类的。
你在这张专辑里面采集唱的是哪一首歌呢？
开花香。
开花香。
她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很多的意境什么之类的，因为就是很多虚词。然后就是他是解释说就是花开得很香，然后开香，因为花就是在卑南族就是还蛮重要的。
花环的民族。
在采集的时候姑婆有说很少人会唱。可是其实发行后就是看到蛮多部落的人在唱。我蛮印象深刻是发行后，然后我对面的有一个哥哥，他其实他的父亲是前几年吗？去年还是前年刚过世，然后发行这首歌之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是就是我要叫他的妈妈是姑姑嘛，然后他就说姑姑听到这首歌哭了，因为是姑丈最喜欢的歌，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可以继续唱下去哦。
我相信这四张专辑在处理这么多不同族群的音乐，尤其都是古调、古谣，在对你来讲你碰到的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挑战，不是说太简单，是因为我一直有个信念，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会逢凶化吉，否极泰来，我都抱持这个心情了。但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这是难免的。就是比方说我之前就 有一次去采集哦，那个人直接给我搞失踪了。
你说你的歌手失踪了？
要唱歌的人在，那因为那个小朋友呢是从小在台北长大的， 所以他对部落完全不熟悉，但是他很想唱，所以他就
参加了，
去联络了他部落的一些，透过一些人去认识的，就是找到了一个长辈，好，我们要去做采集，很远的凤林哎，
花莲凤林，
对啊，然后到了以后已读不回，你知道吗？就那个
要教唱的这个长辈不见了，
对，就不见了，然后后来找到了，就说哎，我忘记怎么唱了，就
直接取消，
对，所以我们那天就是去凤林吃了一个臭豆腐。
讲到臭豆腐，我们凤林桥头凤玉里的桥头臭豆腐吗？
也算是有收获了，因为毕竟第一次吃到有韭菜的臭豆腐啊。
哦，很好吃，好不好？
因为以前没有吃过加韭菜的。
对，不过讲到臭豆腐，我们知安可是我们南王大名鼎鼎的阿山哥臭豆腐的富。臭豆腐三代是吗？你们是第几代？
富三代，
富三。
今天等一下录完音可以去吃一下吗？
上次只吃到肠子。
耶、yeah ，那介绍一下，我们阿三哥臭豆腐的特色是什么？
便宜。
是有多便宜啦？是有多便宜啊？不介绍一下吗？哎、
欸，
免费广告期间时间呢？
14颗100块，大的，
我、哦、是真的便宜，便宜还有泡菜包，
还有小的是7颗。
欸
对，7颗是50块。
你要讲吃起来怎样？
外酥内软啊！
外酥内软，泡菜自己做。好，我们讲，对不起，那个凤林那个老师失踪记，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那次也只能放弃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人。对，那后来有到另外，我们其实我们那天没有放弃，后来又到另外一个部落去找到一个长辈。然后他也不置可否，就说那可能之后再来约时间，但可能后来就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就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个我觉得他还是会在之后的某一集会出现啊，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是需要时间酝酿。
反正你要做100集嘛，
对
不对？
其他的作者其实就还好，顶多就是遇到那些失忆症啊。对，哦，就是，我常遇到失忆症啊。之前在那个是哪里？太原，那个他找他夫妇唱歌这样，然后我们到了以后，然后他说他，哎，我不会唱歌呢，啊，不约好的，然后他就说不会唱歌，
是害羞吗
之类的，然后他就打电话叫他朋友来，来了一个也是说不会唱歌，来到第五个还是不会唱歌。对，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就悄悄的离开，在旁边了，不是离开了，是
躲起来。
对对对，躲起来之后蹲在旁边大概10分钟吧，他们就开始唱歌了啦。对，
okay,
所以
需要暖身了。
对对对，当然那个当下他跟你说他不会唱歌，那个当下有时候是感觉挺绝望的啦。但是后来想想，好了，给你一点空间。对，其实大部分都是害羞。对。
所以其实经过了这4张专辑，其实你应该所有的状况都碰得差不多了。
其实就是小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呢。就是当然就是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做一般的专辑，可能就在录音室从头到尾就在录音室整理啊，然后录音啊配唱等等就解决了。那我们这个就是要需要跑来跑去，然后会碰到不同族群不同语言。对，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挑战，毕竟 我听不懂啊。对，但其实我后来的做法，其实我也不会太在意你歌词到底在唱些什么东西，我只会专注于说你们想表达的意境是什么，然后用我自己的想象去跟这首歌去做结合，在音乐上面。对，
其实很像我们原住民古调，很多是用虚词的方式，
是
其实在表达是一个情绪一个情感。
对
对，所以虚词
就看你怎么表达。
对，虚词本身是没有文字意义的。
对
对，但是完全是看我们的声音
唱的表情
去唱。
对 对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语言，对阿蒙来讲都是一样，只要是情感
的传达，我都当虚词。
yeah, 都当虚词就对了。只有你爸妈要打你的时候不是虚词。
对对对，但是就是只要我还是会去了解一下说，哎，你歌曲想要表达的意境是什么，然后由这个去做发想，然后把音乐去搭配上去。
对年轻人来讲，其实这样子的一些这四张专辑一定带来了很多的，不管是文化面或者自己心理的冲击。可是对长辈来讲呢，因为很多服务刚你刚刚说哦，还有的害羞，有的觉得干嘛录音，但是当他们真的听到了录出来的结果之后，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刚开始做采集的时候，其实他们老人家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觉得说，你要听这干什么？
对啊，或你刚刚讲害羞，你唱
那个干嘛？这样，然后他可能不太清楚说我们到做这件事情要做什么。他想说，你是回来教学校作业吗？还要干嘛的？叫我唱歌这样。对，那到专辑发行了之后，他们就会有一些转变，就觉得
听到了
哦，原来歌谣可以这么样的呈现。嗯，因为毕竟很多我们的歌谣都是用最传统是用清唱的模式去，因为我们本身没什么乐器的这种东西，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用清唱的方式。那加上了乐器，然后加上比较不一样的编曲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哦，其实歌谣也可以用这样子去呈现。嗯。也许不是最好了，因为我唱夫妇的歌，其实我不是要你唱的跟夫妇一样，我希望的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因为毕竟歌谣本来就是传承，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传承的方式啊。当然老人家会念你说啊，你要怎么样唱才对这种，但我觉得终究还是这个诠释权还是在于自己，因为毕竟嘴巴是自己的。目前为止应该啦，还没有听到什么负面的评价。
哎呀，你说长辈听到其实都还蛮欣慰的，一方面应该是欣慰哦，就是自己的年轻人可以唱出这样的歌。
对对对，
已经可能很多人很久没有人唱的歌，然后再来是哦，原来我们的歌谣可以有这样的音乐的呈现的方式。
对啊，就是经过后面多功能处理之后留下的声音，可以让它更纯粹的表达，即便加了很多的乐器进来的时候，只要这些音乐它都声音配乐它都很贴合的时候，真的很能够打动人。
但你刚好像要讲一下说你也某种程度有一种舞步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因为过去在采集，其实十几年前那时候也是在刚加强在自己的认同上有多一点努力的时候，那时候耆老们去找他们采集的时候，他们有点畏惧，就是觉得说我们平常其实也没有在唱，他们看我们年轻人是觉得我们没有在唱，但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我们突然变成要去跟他们学的时候，他们讲说你们要干嘛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学校也没有特别要干嘛，因为就只是想要学他们的东西，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讲认同，然后你自己族群是什么怎么都不会，很常听到这种对我们的标签的话。后来才积极的去学，然后后来学了第一次第二次之后，然后其他我们就说，怎么我们会唱？怎么像也还可以这样子，也还没说很好听哦。就是我们声音好像还可以这样。到后面就开始加入了一群人，然后来这个部落里面学习。然后当下老人家看到一群陌生的人，过去部落都是封闭的，不太有外面的人进来。一进来之后，他们就有点担心说，都会有很多心理障碍，就是我们的歌要被拿走啊，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前面都不太敢唱。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先自己唱，然后练习，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怎么唱的好像没有那么阿妹语有那个阿弗萨嘛，没有什么味道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本来就在旁边，就他们还会这样很那个很说这样。到后面听到那音是跟他有关，然后勾起他的回忆的时候，他就想要教我们，他就自动进来了。然后本来他一个人，阿美族也有一种习惯，一个人不太敢唱。后来他就开始 cue 人家来，然后旁边部落的人就开始看，怎么有一群人聚在那里，然后就走过去，然后就听，有人在唱歌，就越做越多人，然后到后面我们的采集就变成是本来是一首歌，可能就变到十首歌，哇！所以那个过程在采集音乐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是人带人，然后以歌的过程，就是我因为一首歌，然后牵起老人家过去的回忆，因为只要时间、空间那些环境都对了，旁边的人也都摆对的时候，那些东西回忆全部都会一起丢回来。所以到这次我们唱夫妇的歌，蒙哥就说：“要不要找你们的耆老们一起来？”然后我刚好挑选在这次唱夫妇的歌的那几首歌的，应该那时候是一群，有大部分的耆老都已经离开了，所以我才说我很感动，是后来混完音之后的时候，我是听到不止我声音，我是听到我过去采集的画面。对，就是它带给我的是一种记忆跟回忆，跟采集当下的感动，跟 我那时候在内心里面面对自己的族群文化，还不只有自己在部落长大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在部落长大也跟在外面长大一模一样，没有差。现在的小朋友已经到这样了，那你说都市跟乡下的小孩差在哪里呢？平板就已经打破了那个距离了。对，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正在面对文化要去处理的议题。看起来好像有距离，但其实大家的距离根本就没差，然后最有距离的就是我们跟文化的距离。
马勒博士，我非常期待你的论文哦。
是我太会讲话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传达的也很清楚，也很好，然后真的是有感而发。那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曾经走过这段追寻自己文化的路径，是真的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然后我觉得刚刚很动人的是音乐把大家拉回来了，然后音乐把我们的记忆找回来了，然后音乐也让我们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的歌就越来越长越来越老。哎呀你还要爱呀，
像这种歌谣传承的这些专辑，我觉得它还是需要更多人的参与，然后速度那个数目能够累积更多。那我想要让它变成像细菌一样，跟病毒一样，就四处知道，就是在空气里面漫步，就是动不动就是收音机转一转会听到，然后那个 YouTube 转一转就会听到，就是病毒式的渲染，然后就去感染
细菌，
对，我们就用这种来入侵你们的大脑，这样。
有好菌坏菌嘛？不过讲回来，我们这次第四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 project， 是叫做
失眠计划。
天哪，因为这张专辑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去买实体的话，会发现你会买到两张。CD One 就是刚刚讲的这边十一首歌的歌声的这个曲子，另外 CD Two 呢加上了这个失眠计划的音乐，也是这十一首，但是有失眠计划的，
就是有搭上我收录的一些声音地景，然后跟歌曲去做一些搭配。
为什么是失眠计划？
我最早会有叫失眠计划的原因是因为环境音哦，就是其实就是大家现在所谓的白噪音啦，就是说那个海浪声啊，还是风吹雨打之类的这种声音。那我最早的源头是因为那时候就跟在屏东大学还在学校的时候，有跟学校去了一趟那个巴丹岛，菲律宾的巴丹岛。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计划就是做声音地景的采集。那我那时候才开始接触声音采集这件事情，声景采集。那做着做着，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在采集的过程中其实很无聊，就是因为你要等那个声音的收录，然后你
大自然的声音，
对，你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所以就会很多时间就在沉思跟发呆的过程中这样度过。那做着做着，我就做出兴趣来了，就回到台湾之后，我也开始做一些其他地方的采集，因为我这个人就有那种几点癖，就是
你知道，
就是你看到那个几点卡，因为还有三个，就再去买三杯这样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一直累积，我在台湾的声音，我就采集了大概2000多个小时，对，然后一直也没有拿来做什么，反正我就先摆着。那我的开始的计划是想说。失眠计划就是让失眠的人去听到这些声音啊，因为有些人对于某些声音会感到特别的安定，比方说我听到水滴冷气水打到那个铁皮上面的声音，我会觉得我想睡觉。那甚至有些人想要听那个冷气压缩机的声音，好，各种声音。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有人失眠，其实可以来听我的东西。那我里面采集的东西很多种，各式各样，我连忠孝东路都有，时长是一个小时这么长。然后希望就是你在这一个小时之间听我这个东西，你可以听到睡着。然后我到去年也去又重回了巴丹岛一次，在那边收集了一个月的时间，也大概收集2000多个小时的声音。然后这些素材拿回来之后，才开始慢慢有些运用了。那之前当然也有一些运用，就是比方说像有些歌曲里面，我也把这些元素放进去，比如像罗大佑老师前年吧发行了一张专辑，它就是一些台语老歌、国语老歌、台语老歌的一些翻唱。那其中有一首歌叫《绿岛小夜曲》，那我也把声音的元素放进去。然后那时候他是给我一个想象，是说他想要有原住民的感觉。绿岛小夜曲呢， 然后 要有原住民的感觉，然后要有山 有海的感觉，然后我就挑了很多声音给他，比如说马家乡的山的声音啊，富冈渔港的声音啊，因为我会把那个声音的画面说给大伟老师听，然后他后来选了那个三线台那边的声音，对，因为那边的声音是那种历史岸，就是哗啦，就是咔啦咔啦的那种声音，然后海浪打那个声音，然后再后来也加上了那个祖林，哦，何祖林啊，哦，对，何祖林的一首歌谣，其实就是我们唱副歌三里面的一首歌啦，把它搭配在绿岛小夜曲里面，那整首歌声音地景加上排湾族歌谣加上绿岛小夜曲，其实那画面就很清晰，就是感觉你是在台中的海岸海边远眺着绿岛，然后思念着什么什么，这样子那种氛围就出来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声音地景，其实虽然声音地景，所谓的声音地景，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发生嘛，我们在这个房间其实也有这个环境的声音，只是一直我们都被忽略了，那所以摆在歌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想法，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我都做了收集那么多素材，那也在网络上陆续发行了一些声音地景的作品，那也可以让声音地景跟歌曲中做连结，所以我就把声音地景跟歌曲做了一个连结，然后另外做了成一张 CD。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了我们的阿蒙老师，还有我们的芝安，还有马乐，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唱《无》的歌，这个第四张专辑火烫烫的上市哦。那我们在哪里可以听到这张专辑呢？
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
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到。
当然买实体专辑也是不错啦，
而且实体专辑对啊，而且实体专辑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内容在里面，
对对对，
还有文本嘛，还有歌词，还有介绍，对不 对？
而且包装也蛮精美的，封面也漂亮。
我们粉红色的封面哦，过去的三张我们也都可以在串流平台上找得到，
一二三四都有。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当你在串流平台上听《超人医师加油站》的同时，也可以找到《唱不的歌》专辑，然后以及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常常听到这四张专辑里面好听的歌。那但愿我们不的歌继续传唱下去。
如果有人可以加入这个计划的话，我也欢迎大家，不管是来唱或者是制作，我都很欢迎，
而且是不同的族群。
对，当然。
马萨鲁，
什么啊？
阿来，
阿来，
马萨鲁，
嗨，
下班，下班，
下班。
飞越无尽的海洋，
从台东到屏东，这条南回公路上有一间超人医师加油站，24小时不打烊。我们在这条公路上跟你分享南回的故事。哎，巴赖怎么样啊？今天是这个音乐人的故事耶。
我真的非常的兴奋，就是今天碰到这个唱古风的歌人，制作人阿蒙老师的。然后我其实，在节目中很喜欢放他们的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们除了有那个传唱的歌以外，其实我听到乐器配置、编曲上面都有一些令我觉得很新奇的一个元素在里头，所以。就我音乐创作人来讲，我觉得很兴奋，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有现代的感觉哦，然后又听到我们古老的声音，然后有我们的年轻人的声音唱出来。
对，而且年轻人唱的声音真的也是老人家的感觉，很棒。
是啊，是啊。本节目是由医疗财团法人南回基金会制作，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巴赖，
我们下周见，加拜加拜，
马萨鲁，切。
代替我抱着寂寞。